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现在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永恩，凌云牧师平安。
啊，永恩平安。
嗯，
那我们已经用了好多天的时间，从新加坡玩到马来西亚，现在呢，新马泰的最后一站吧。
嗯，对，泰国。
啊，泰国，跟你分享一个经历啊、哦。我那次去泰国的时候，
嗯，
是泰国的清莱，
嗯哼，
叫做清莱啊，
嗯哼，
这个地方他们的教会啊，邀请我去那边。主领一个青年的退休会，
嗯，
为期一周的五天吧，
嗯哼，
所以我就去了。去到飞机场啊，到曼谷的时候坐上计程车，
嗯，
你知道那个司机跟我说什么吗？
嗯，
他说你想要去找女人吗？
啊？
他知道我要去的地方之后，接下去他就问我你想去找女人吗？
嗯，
我可以给你介绍，带你去。
哇，那刚到那儿您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
试探，
你就对这个地方可能突然一下子有了一个直观的印象哈。
哦，
有很大的一个试探和诱惑呢。
太大的试探。
是，
你知道我在中国啊有两次、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两次、嗯、在酒店睡觉，
嗯，
第二天醒过来我就看见我的门口啊有很多的名片。
哦，
就是给你介绍女人的名片。
嗯嗯，
有一次我在国内去教书嘛，
嗯，
然后呢，之前我就去找一位弟兄，
嗯，
请他带我到泰山啊，到一些地方，孔子的家乡啊，就是山东嘛，去旅行就去观光嘛，哈，
嗯，
然后呢，有一天晚上哈，就是这个弟兄他也请了他几个认识的商场的朋友吧。
嗯，
就来跟我一起吃饭。吃完饭之后呢，我这位弟兄就对我说、嗯、他们问你要不要去找女人。
嗯，
你看
很可怕、欸、
哦。你知道一个男人在外面旅游啊，真的会遇见很多很大的试探。
嗯
啊，真的我们很需要神的保守。
是的，
真的。所以我觉得、哦、要去啊像泰国这样的地方旅游啊，
嗯，
最好还是一大群相识的人，自己组团或者自己啊、邀请一位导游，
嗯，
带队带着我们同样一群好朋友一起去玩，有一群弟兄姐妹在一起啊，对吗？
嗯哼，
就会比较不容易陷入这个试探里头。
没错，是的，嗯，
真的彼此保护嘛，
嗯，
彼此守望嘛，
是，
对吧？
嗯，
啊，像泰国这样的地方，你看你一到那个地方，试探就立刻来了，
嗯，
多可怕的试探，对吧？
嗯。
我是先到曼谷嘛，然后从曼谷才要搭车到这个清莱去、
哦、
然后呢在曼谷的时候他们带我去玩那个地方，我印象很深刻的是那个鳄鱼动物园、
哦、
啊，现在我在上网搜索的时候我看到现在呢它已经有60000条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种类的鳄鱼、
嗯、
啊，这是一个可以观光的地方。那除了鳄鱼公园之外呢，在曼谷呢也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个拉玛皇朝的大王宫。
嗯
啊，这个拉玛皇朝的大皇宫哦，这个皇宫啊的建筑呢它是暹罗式的风格啊，
嗯，
然后呢它汇集的泰国的绘画雕刻和装饰的艺术的精华。
嗯，
嗯啊，现在它的国王的加冕典礼啊或者是宫廷的一些庆祝啊，一些的仪式等等，还是在这里举行。
哦，
所以这个地方是皇宫啊，
嗯，
是值得去看一看的哈。
啊
哈，那参加皇宫的时候啊，你要穿着要庄重，男的必须穿长袖的衣裤，
嗯，
女生要穿长裙，
嗯，
不能穿拖鞋，所以这些规矩我们还是要尊重人家、尊重别人、有一些地方好像在马来西亚，你到清真寺去参观你要脱鞋的嘛，这是对别人信仰的一种尊重。因为在泰国、他们只有1%的人是基督徒、1%、很少、所以当你看到这些寺庙林立的时候、可能我们要多为这个国家祷告。
没错，
真的要多为这个国家祷告、他们也是神所爱的。
是的，
对吧、一个人除非认识真神，他的人生才有盼望、才有平安、才有喜乐。
是、
真的，要不然的话找不到人生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对，因为我们知道泰国有很多的就是变性的这样的一个族群嘛，
人
妖、那很多人他也是为着生计所迫，因为那样带来的收入比较高。但是你说当他们就是青春过去的时候，人老珠黄的时候，他们是否能够真正的面对自己呢？我觉得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但是之所以大家还会趋之若鹜的投入到这个行业，包括就像牧师一开始提到的，就是司机能那么自然的问您需不需要这样或那样，就感觉好像这些行业在这个国家是那么的自然和理所当然。但我想如果这个国家是敬畏神的，就是认识我们的真神，那他一定知道什么是可做可不做的。
是的，
所以真的是为福音还没有广传的这些地区要多多的献上祷告。
是的、是的，真的是这样、一方面求主保守我们能够用尊贵圣洁守着自己的身子、那么免得自己在这样一种的风气里头你堕落了。
对
吗？你沉沦了。
对，
你到很多这些地方去玩的时候，它有很多的色情场所，
对，
会让你整个人就陷下去，
会落入到这种不圣洁的这种心思意念中。那我想投入到这些行业的人，如果你知道他背后成长的这种不容易，其实你也会对他心里有这种怜悯。因为如果他有一位属灵的父母，一位真的能够在生活中告诉他什么是正路，什么是能够真正抵御贫困的秘诀，那么我想他们就会有不一样的选择。
贫穷会导致他们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就必须以这个为他们唯一的出路。
是的、
另外还有很多的人是落入的人贩子的手中、被他们来控制、被他们来挟制、被他们来逼迫、很多这样的情况、所以说起来也挺伤痛的。
当然我们也知道其实泰国还是有很多基督徒，有很多的宣教士到了这个国家。
对，
所以我们也求神能够不断的在这个国家兴起、有更多的灵魂被寻回，然后让他们能够认识真神。
是的。
所以刚才我们讲了很多，当然有很多不幸的故事啊，其实也有一些令人振奋的一些故事。那我就说个插曲吧，我曾经去过清迈、
是是是，
因为我喜欢邓丽君、
我也喜欢、
邓丽君最后就是在清迈过世的嘛。
1995年。
而且清迈这个地区呢就是感觉很悠闲，然后就是让人很放松，所以我去了。当时有一个景点呢，其实也不叫景点吧，就是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好像是一个理发店或者是一个泰式按摩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好，这个地方呢它是在清迈，它叫做 Women's Massage Center， 就是女士按摩中心。这里面的服务人员呢，它全都是过去它是服刑人员，就是它是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这种女生。然后他们就是说相关的机构为了让他们能够被这个社会重新接纳，也给他们提供一份真的是有保障的工作。对，所以他们就成立了这个女子按摩中心。但我想他们应该服务的客人应该就是
都是女性，
应该是这样吧。我没有进去，但我就是从外面走过，我就觉得，而且他这个标记啊叫 Mayflower， 就是五月花、所以我不知道他背后会不会有我们所知道的，就像清教徒乘坐五月花船，然后从英国到了美国这个的含义啊，五月花。但是他让我看到的就是这个社会没有忘记这些底层的这些曾经犯过罪的人，
是
同样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再一次的生活独立，
自力更生，
自力更生。所以这一点是当时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
是的，讲到这个清迈、刚才你提到邓丽君、为什么邓丽君会成为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喜爱的一个歌手，你认为呢？
我觉得跟他首先有甜美的嗓音，然后有特别善良温柔的个性，就是很有亲和力。
是的，是的。
我觉得他的亲和力让人非常的
喜爱
喜爱。而且其实他这个人没有什么架子，你看他在演唱会上还有私下或者说有一些电视节目，他也是一个特别喜欢耍宝的人。
是是，
非常的幽默。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还有就是他对于他的自我的要求啊，对他的演唱歌唱的技巧的要求非常的严格，
精益求精哈。
对对，是的。所以你看他能够把很多的这些歌曲啊，别人唱唱不红，他一唱就红，
对，
一唱就经典，一唱就红。
他的声音就是让人过耳不忘。
是的，每一首他唱的歌都能够深入人心，打动人心。
是的，男女老少
都喜欢，
都能唱出邓丽君的歌。
对对，所以你看全世界的中国人，虽然他已经过世二十几年了，今天很多人聚在一起唱歌就是唱他的歌。
对
啊，还是一个无可取代的一个地位。
没错，
那个影响力非常大。
真的。
所以当他去世的时候我也非常难过，非常伤心感觉自己亏欠的一点就是那个时候的我没有想到说应该常常为他祷告。后来的我呢就经常会为一些我喜欢的歌手啊、球星啊、明星啊等等，我喜爱的或者我喜欢这个名人，或者甚至是政治家，或者一个怎样的人，我会特别为他祷告。求上帝使他能够认识神啊，能够归向神啊。我经常会为这样的人祷告。比方说为陈道明祷告啊，为莫言祷告啊，为林青霞祷告啊。我后来养成一个习惯，常常会为一些人祷告，但是那个时候我没想到说应该为邓丽君祷告。我很喜欢她，大家都很喜欢她，但是呢很可惜很难过。所以哎呀，今天当我们的心中想到什么人你应该关心他的时候，让我们别忘了常常为他祷告。
阿们。
刚才你谈到清迈哦，其实清迈这个地方哦，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清迈有一个城叫什么
？Old Town， 就是好像是就是一个旧城吧。
旧城就是一个古城哈，古城留下来的一个完整的城门。
对，有城墙哈，
有城墙哈，
对，
叫做塔佩门哈，塔佩门，它是清迈的这个地标建筑。你知道我当时去到清迈的时候，刚好遇到他们的什么泼水节？
哇哦！
4月13号到15号它是连续三天的泼水节，也就是泰国人的新年嘛。
哦，这样子，我12月份去的，圣诞节前夕吧。对，所以我在那儿过的冬天，但是即便冬天也是夏天。所以您接着说，4月份他们的泼水节。
我坐在吉普车上然后一转头的时候，突然间
一盆水，
对，不是一盆，一桶水啊。往我的脸上就冲过来，而且冲力很大。
哎呦！
我心里想，我瞎眼了，我这下瞎眼了，瞎眼了，还好没瞎眼。人家泼你水啊，是祝贺你嘛，对吧？
是是是。
这个泼水的意思，泼水节就是把过去的那个晦气啊、不幸啊、邪恶啊、罪恶全部把它泼掉吧。他的意思是这样哈。
对。
泼水节热闹得不得了，整个城市啊简直就疯了太开心，你泼我，我泼你，泼来泼去的。哎呦，这个还是其他国家见不到的一个奇观啊哇，这个泼水节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是是是，
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在清迈印象非常的深刻。除了清迈之外呢，当然它这个国家也有一些的海滩也是很有名，普吉岛呀，芭提雅啊，对吗？皮皮岛啊，这些地方其实都是有很美丽的海滩，沙很软啊，水很清啊，山清水秀的而且都有很多水上的活动等等水上的摩托车你会开水上摩托车吗？
没有不会。
我会开其实很简单
是吧
很刺激很好玩帆船啊等等，很多的水上的活动嘛但是呢在这些的旅游胜地啊，真的还是刚才我们所讲的一件事，就是很多试探所谓芭提雅也是男人的天堂这句话什么意思对吧所以我们真的很多男人可能去到泰国的时候就想要寻欢作乐他们可能其中一个目的是这样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呢， 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的心，而且不要让自己有机会去接触这些人，不应该去的地方就不要去，不应该看的东西就不要看，
对，不要单独前行啊，
对对，要远离这些地方啊，远离这些人，有一群人啊，大家认识的，最好是主内弟兄姐妹一起去旅行，你可以吃好吃的玩好玩的，但是不要去接受这些试探。好，清迈我们讲过了，那我再讲另外一个地方，清莱
啊，清莱
啊，清莱你去过吗？
没有
哈，从清迈到清莱呢，要开车3个小时吧，开3个多小时、当你到了清莱的时候呢，非常建议你去一个地方，辛哈公园。辛哈农场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私人农场，它也是一个大公园，也可以说是一个动物园，每年都吸引了很多游客来这里享受自然，来这里观看动物。在农场方面，这里有一望无际的稻田，有超过200亩的乌龙茶园、葡萄园、草莓田、水果田和各种蔬菜的温室，一望无际的田园风光，哎呀，让我们真是心旷神怡，流连忘返。在公园方面，这里种植了各色的鲜花，有一片薰衣草田，也有一个美丽的湖泊。动物园方面呢，这里圈养着几只的长颈鹿、斑马和天鹅，游客可以给他们喂食，陪他们玩耍。亲爱的听众朋友，请来辛哈公园好好的放松一下自己。在泰国北部的山区，有7个少数民族：苗族、瑶族、拉祜族、傈僳族、拉瓦族、阿卡族和甲梁族。7个长颈族啊等等，
对，长颈族我们有去，
印象深刻、你在清莱的时候就有一个少数民族的文化 村，可以去那边参观、去参观的时候也可以去买一些他们的手工艺品，这是他们主要的经济来源、就买一些吧、围巾啊、床单啊等等、也挺不错的、那么讲到这个泰北、我们过去呢，在这个国共战争之后啊，就有很多的这个中华民国的国民军啊，就从云南就到了这个缅甸，后来又从缅甸又迁移到泰北，这当中有很长的故事，很复杂的故事，我们就不说了哈。所以后来呢，这些的中国的这些国民军的后裔吧，就住在这个清莱这个附近，特别是有一个地方叫做美斯勒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大家所熟悉的金三角，就是在这个缅甸、泰国和辽国交界的这个地带。这些军队，这些中国军人的后裔啊，过去呢，他们也是为了生存，那么他们也是要去种植这个鸦片的，要贩卖鸦片等等才能够生存下去、但是后来泰国政府也帮助他们，因为他们也对泰国政府做了一些贡献，帮助他们打仗等等、后来泰国的政府啊，甚至国王还亲自去看他们、看那些伤兵啊，那些牺牲的这些的将领啊，这些的军士们他们的家属，然后也让他们后来也能够拿到泰国的国籍、所以现在泰北的这些华人他们一般上都有泰国的国籍，他们也能够到其他的城市去工作赚钱，过去是不允许的、不能离开他们这个地方。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啊，在200多年前就有一些宣教士啊，刚才你提到宣教士、到这个泰北的少数民族当中去向他们传福音、所以很多的这个少数民族他们都是整个村整个村的啊信主，都是基督徒、当然还有一些的少数民族可能就还是比较排斥吧但是大部分的这些少数民族都是基督徒。我还记得当年我去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当天晚上到了一个少数民族的村落，他们那个地方分成一个基督徒的村庄、然后另外一个是非基督徒的村庄、那天晚上到第二天我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在那个非基督徒的村庄里头啊，有一对夫妇，他们生了双胞胎、这个双胞胎生下来之后呢，他们那个时候有迷信的观念，认为这是妖魔鬼怪、就把那个烧红的那个火炭啊塞进这两个孩子的嘴巴里头，后来就把他们给杀了就是把这两个孩子给杀了，然后把他们的房子给烧了、 把他那个牛羊给抢了。
嗯，
后来这个基督徒的村庄，我去的是基督徒的村庄的传道人啊，就把这对夫妇把他们接到他们的啊村庄来照顾他们啊。
嗯，
所以那件事情对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嗯，
非常的深刻，就是当时啊，让我想到一件事，迷信这个东西啊，对一个人的影响太大了。
嗯，
对一个人带来的伤害也太大了。
嗯，
所以主耶稣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嗯，
真的只有在神所启示的真理里头，我们才能够得以自由。
嗯，
你看他们迷信，他们不明白真理。
嗯，
结果就把这个两个双胞胎的孩子给除掉了。
嗯，
就把他们当作是妖魔鬼怪。嗯，这是绝对错误的观念。
对，
而且逼迫他们整个家庭。
嗯，
但是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有了双胞胎的孩子，你反而会感恩。
对，
感谢神赐给我两个孩子。
对啊，
你会满心的感恩和赞美。嗯，你看多么不一样。
嗯，
活在真理里头，你是活在光明里头啊，活在黑暗里头，你就会被这个迷信的观念牢牢的捆绑。
嗯，
对你的整个人生带来多大的灾难和伤害。
嗯，阿们。是的，好好心碎的故事啊。
对。
嗯，
对，当时我去那边带领聚会的时候，一直重复的跟着他们唱一首歌，我想念你，想把心事告诉你，真心盼望你一样能得到有价值有意义的生命，要比诗歌更甜更美。耶稣爱你，你可曾知道，为何忧虑，为何要苦恼，又为何要把自己回去，请相信主耶稣真爱你，无论艰难险阻，不管地角天涯，主耶稣真爱你，他随时帮助你，主耶稣真爱你，他随时帮助你，他随时帮助你，他随时帮助你。耶稣爱你，你可曾知道，为何忧虑，为何要苦恼，又为何要把自己回去，请相信主耶稣真爱你。这首歌啊，深深的震撼我的心。
嗯，
也打动我的心。
嗯，
真的，一个人如果没有认识主，人生里找不到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嗯，
特别当你的人生好像在台北的这些的同胞啊，曾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他们是亚细亚的孤儿，因为他们好像被遗弃的一群人。
嗯，
台湾政府也不要他们。啊，
嗯，
他们又没有合法的身份地位，他们也很贫穷，却非常的艰难。啊，就好像是亚细亚的孤儿。亚细亚的孤儿讲的就是这个东北的孤军和他们的后裔。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西风在东方唱着悲伤的歌曲。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亲爱的孩子，你为何哭泣？多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多少人在深夜里无奈的叹息，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
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亲爱的孩子，你为何哭泣？多少人在追寻那 解不开的问题，多少人在深夜里无奈地叹息，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道理？
这些年来啊，有很多的福音机构啊，这几十年来啊，有很多的福音机构呢，他们到了清莱，到了东北这些地方，特别去关心这些的中国军人的后代，所以在那边呢，就建造了很多的这个学校啊，中文学校，还有就是孤儿院啊，因为有很多孤儿，还有就是那个戒毒所啊，因为他们很多人啊，过去都吸鸦片嘛，戒毒所，就是帮助他们能够好好的能够生存下去啊，来改善他们的生活。所以有很多的在东南亚，在美国的很多基督徒，很多传道人都经常到东北的地区去啊，在那边有很多宣教士，也有很多的牧者在那边牧养这些教会。所以呢，我们很感恩，在这里特别给弟兄姐妹啊推荐一种的支持的方式。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如果你有兴趣想要赞助在台北的孩子到学校读书，那么福音自传会有三方面的事工你可以考虑。第一方面就是儿童助学金，就是赞助贫困孩子的学费和基本的文具，每月是人民币100元，一年是1200元。第二方面的事工是儿童之家，就是赞助孤儿、单亲、难民和被虐待的孩子的住宿和食物，还有他们的学费，每月是人民币250元，一年是3000元。第三方面的事工是学生中心，就是赞助山区的孩子到城市读书，为他们提供住宿、食物和学费，每月350人民币，一年是4200元。福音自传会会要求所有接受赞助的孩子都要参加主日学和主日崇拜。福音自传会啊，就是我过去在马来西亚牧养的教会的这个机构啊，这个福音机构是全东南亚的一个福音机构，他们支持很多在泰国啊，在缅甸啊，在越南啊，在柬埔寨啊，在印尼，在很多国家的事工了、建了很多孤儿院啊、学校啊、神学院啊、戒毒所等等我特别鼓励弟兄姐妹，我们过去有播出一些节目，很多听众写信来说，我可以支持这个事工吗？我可以支持这个事工吗？所以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是很有爱心的，他们手上有一些经济的能力，就愿意关心更多有需要的人。所以在台北呢，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跟我们联系，然后我们就把相关的这些负责同工的联系方式给你，你就可以跟他们联系，了解一下详情，每个月你可以支持多少，你可以多长时间来支持一个学生去学校读书，让他们读完书之后他们就能够找工作对他们的整个人生就会带来很大的帮助。那我们也很快的走完了泰国其实还有很多地方可以讲，但是我们就简单的谈一谈吧无论如何，我鼓励弟兄姐妹去泰国旅行要参加旅行团比较安全。特别我们过去谈过，如果你单身的女的去，或者你们夫妇去，那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做丈夫的弟兄，你千万不要把你的姐妹一个人留在计程车上，你下去买东西非常的危险，恐怕你还没买完东西，你的妻子就被载走了。过去我们讲过嘛所以我要特别特别提醒弟兄姐妹，去泰国旅行千万要当心，要当心也求主保守我们的心，
阿们，
要圣洁。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你和我们一起走完新马太的空中逍遥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永恩，
明天我们再相会。
西亚的孤儿在爱风中哭泣。